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03呢，再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当然呢，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当然呢，今天会比较特别一点呢，在 ULive Show 与民有约，我们的直播呢，在这一周哦，会走进我们的人群。那么，在我们正声广播电台的官网呢，你可以留言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抽奖。那么这一次整个的活动呢，包含了由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的刘宗惠主任哦，我们要带着大家前往到临江街42号，这也是在我们的临江夜市，就是所谓的通化夜市。那么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很特别，叫做25 House Office。这 coffee 呢是由温浩堂，也是我们的更生事业，用了我们的圆梦贷款，我们会介绍就是翁浩堂。那么哪一间咖啡跟哪个夜市哦，你只要在我们的 FB 的留言串留言好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机会还想要更多的机会的话，在我们今天的傍晚7点，我们会有一个直播，影片下留言也可以，我们会抽出3名幸运得主哦，就两边总共有6名获得呢，就是我们这个得奖的耳挂包咖啡盒。好，有兴趣的朋友要赶快把握时间。好，这个是我们很特别的一个在这个耳挂式的呢这个咖啡盒，大家都知道这个得奖啊，我后来才知道，哇，一杯100多块是有原因的哈。好，这个也是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就是锁定我们在今天晚上7点，我们会带大家前进到我们的通化夜市哦，来去我们的是25 House Office。那这个呢 coffee 里面呢是由我们的温浩堂来陪伴大家，来介绍他的故事，想听到更多的故事来尽情锁定，所以我直接在我们下面留言就可以了。那么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呢，在上半段由杨丰荣检察官会跟大家聊一下，浅谈这个赌博行为的法律责任。那么我们最近有一些这个案例要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之外，另外我们在下半段呢是由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回答听众朋友问题这个以赖视讯要求未满18岁的人传送裸体影像，到底有没有刑责？好，那么这个刑责是什么？好，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呢？也是最近在我们北检常常发生的那么都是跟未成年有关的。那什么样的行为算是法律上的猥亵行为？今天也会在节目里面来为听众朋友解决问题。马上我们带大家来到台北地检杨丰荣检察官时间。
离我，无论距离有多远，想。 句话都是无可取代，爱是未知数的几何，结果有好有坏，但最后一分钟再解开。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刚刚呢也预告了，我们带要回到了也是台北地检杨丰荣检察事务官时间。那么我们在两岸三地的时间，我们也会同步开放02372920。今天聊到的就是浅谈赌博行为的法律责任。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什么呢？这个甲乙丙等三人呢，在108年的某月某日，在台北的某个公园，用扑克牌作为赌具轮流坐庄，每一次下注是新台币100块，那么以点数之大小作为输赢的决定，以此方式来赌博这个财务。请问一下，甲乙丙三个人是不是已经触法了？这个行为是不是我们常常会在公园有发现到，对不对？尤其是在公庙旁啦、大树下啦，一定在比较乡下地方会看得到啊。好，当然这时候我们也让我们台北地检我们杨丰荣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你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封夹树冠来跟大家聊到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案例啊，好像常常会在那个公园大树下啦，公庙旁啦。这个问题啊，到底有没有处罚啊？这是我的休闲怎么会变处罚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夹树冠了。
就是诚如刚才那个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案例啦，是我们依据这个刑法第266条第一项，我们前段的规定哈，它在此规定哈有明文规定说，在公共场所哈或公众出入之场所赌博财物哈，它是处这个1000元以下之罚金哈，所以它这个是属于这个刑事罚。好，那在第二项里面也有明文规定说，当场赌博之器具哈，以及这个以在这个赌台或兑换筹码处的财物哈，不属于犯人与否都要没收哈。这在我们刑法第266条这里有明文规定哈。就诚如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案例事实哈，这个甲乙丙他们这个三人哈，在上开这个公园内里面哈，他们这个算是小赌了哈，所以但是因为涉嫌于这个法律上的规定哈，他就是在公园内里面这个
公开的
财物嘛，对对对，所以他是属于这个在公园是属于这个公开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所以这个上开的这个案例事实的话哈，这个甲乙丙三人哈，可能已经触犯了这个我们刑法第266条第一项前段规定的这个赌博罪嫌哈。那另外他那个如果他有赌博的这个器具啦哈，扑克牌啦哈，或者一些赌资啦哈，那一哈就是依刚才我讲的这个刑法第266条第二项的规定哈，这个是要宣告没收的。
是，
基本上是这样来处理。是，
王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如果说我不要在大树下，我在这个这个一般这种所谓的杂货店啊邻居家，难道不行吗？
这个像陈如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讲的，这个因为他这个是属于你刚才讲的这个也是属于公众的出入之场所，这个像这种案例的话也有可能会触犯这个刑法上的这个赌博罪。
他说以前过年都可以，现在不行吗？
这个跟这个是过年期间跟非过年时间
不一样哦，
没有什么关系，
没错，
这只是一般习俗上所谓说过年这个
拿个好手气呀、等等，
对对对对对，但是根据我们这个法律上这个刑法上的规定哈，这个还是会构成的。
是提醒王先生还是不要开玩笑啦。那另外一个案例是某甲呢，在108年某月某日呢，在我们的某区的住处也是做这个赌博场所，在不特定的赌客用传真的方式传送所谓的签注单，对不对？那么聚集不特定的人也是一样，每注是100元，那某甲抽取其中的5块做手续费，那么用手机联系真实姓名年纪不详的来交付赌 金，再透过这个电脑上面传赌客的这个号码，那么视为很像我们这个某彩券开奖的号码相符，就会给彩这个彩金。那这样子也是算触法吗？这个假，这个等于是号召人也是触法吗？
对，这个现在这个像这个也这个刚才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案例哈，这个某甲哈，某甲他的这个行为哈，他可能触犯这个我们刑法第268条的规定哈。那依据我们这个刑法第268条规定哈，他是意图盈利哈，供给赌博场所哈或聚众赌博，这个刑度可能就比较高，这个是属于这个加重哈，加重的赌博罪，它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哈，然后这个得并科3000元以下的罚金哈。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案例事实，某甲哈，他就是他上开的这个行为哈，可能就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68条前段的意图盈利。因为他也是有收取这个相关的，对，他有收取，他只收取一些手续费嘛，所以他这个应该是有意图盈利的这个意的这个行为
意味了，
对不对？对对对，而且他有这个供给这个赌博场所嘛，所以他说是他可能就是触犯268条意图盈利供给赌博场所罪哈，以及是。另外还有就是同条它有分这个前段跟后段嘛，第后段它的规定就是说意图盈利聚众赌博罪嫌，所以它的这个某甲的这个行为可能触犯这个268条的罪嫌，
对，
前段后段都构成这样子。
哇哦，这个是提供给大家，
对对对，
这个要特别的注意。陈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那一般来讲家庭麻将跟这个赌博是一样的吗？
家庭麻将的话，我们上次也是常说我们都在家里这个摸个几圈
、
对对对对，或者是这个小赌啦哈，像这种情形的话，因为他是在家里哈，他是家里就是
封闭式的，
就是自宅哈，就自己家里嘛哈，所以刚才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我们刚才案例的第一点的时候，第一点哈，他那个我们要构成266条的赌博，这也是在那个公共场所，
对，
公众得出
公开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自宅的话呢，哈，自宅都隔离比出，就是像在自己家宅啦，自己的家人才可以进出嘛，一般外人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经过这个场所主人的话同意的话，你也不能进入人家的住宅啊，不然会构成这个妨碍住居罪嘛。
是。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在是自宅的地方，这个就是上面你讲的说这个摸两圈子之类的行为哈。这个可能在刑法上哈，在刑法上的话，可能就是他的那个构成要件不符合哈。那一般我们这样我们会构成刑法的话，我们就是主要就看它的构成要件是不是符合哈，才因为基于这个刑法第一条规定的罪行法定主义哈，这个就是在刑法上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哈，我们才会处以刑法哈。
是。
刑法要适用刑法的话，也是要非常慎重的哈。但是像这种行为在自宅
或者是
公开场所，
对，
在非公开场所有这个赌博的行为啦哈，这个就是我知道我们这实务上就是说虽然没有不得就是以刑法来处罚哈，但是哈这个警方哈也是可以用社会秩序维护法哈第84条来处以这个罚锾哈，84条的规定呢哈，是在非公共场所哈赌博财物者哈，处新台币9000元以下之罚锾啊，都是属于这个社会秩序违法的这个范畴。
对，
他一般都是由警罚来做裁罚，对呀、啊。所以这种行为的话是，就是从刚才我所说的，可能没有办法构成刑法哈，但是警方还是可能可以会依据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然后来处断，然后来科处这个罚锾，这样
是
就对了，罚钱这样子，
真的
罚锾，对，
不要一时的开心哈，到时候后面就一时的伤心了。
对，
这个是要是特别提醒大家了，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杨丰荣检察官，
谢谢你，好，
拜拜，
好，拜拜。
心就要飞过，拥抱不能太久，再见请别说，眼泪就要坠落，牵着你的手，转身后不再困惑。이렇게이렇게이렇게이렇게迷路的我会找到出口。이렇게이렇게이렇게이렇게掉落的梦还给我。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回到了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来回答民众的问题。这个用 LINE 视讯要求未满18岁的人传送裸体影像，到底有没有刑责？为什么今天会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呢？我们赶快来让两岸三地的好朋友哦，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让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大家好。
是我们讲到了哦，用 LINE 的视讯哦，要求未满18岁传送裸体啊，怎么会被人家知道？哎，这个也是有刑责哦。这个如果两边都是未成年，或者是说有这种援交行为，这个也算吗？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检察官了。
对啊，这个就是有个案子，因为最近被判刑了，所以我想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嗯，大家可能以为说我在 LINE 传不会有人知道，
对
对呀。啊，你看这个一个高雄的一个男子，然后他自己是成就是20岁以上的人，那他交往的对象是为就15岁的国中女生呢。
哦，好小哎。
对呀，啊，然后他居然要深夜的时候呢，用 LINE 在视讯的时候要这个女生把衣服脱到全裸让他看。
嗯，
对，那结果我没想到这个他少女的家，那个家里的人哦，觉得少女怪怪的，有去关注了一下，就发现哎怎么奇怪。哦，发现他怎么就脱光光嘛，这样子，
嗯，
就赶快报警处理啦，
嗯，
然后被发现，对，
是以这样子的话，刑责是，
其实是个很重的刑责，这个依照那个《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它有规定，那这里所谓的儿童少年，其实就是未满十八岁以下的，
嗯，
就是十八岁以下的，那它这个第36条哈，有规定说，如果是拍摄或者是制造儿童或少年为性交或猥亵行为的图画啦、照片啦、影片、影带、光碟啊等等哈，处的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
嗯，这很重哦。
对，算是1年以上7年以下，它是一个很重的罪啊。那假设你是招募、引诱、容留或媒介或协助或者以其他的方法，让着儿童或少年被拍摄、制造有关性交或猥亵行为的这些一样的图画、照片、影片等等的话，
嗯，
处的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是，
对，对的。
而且他还有并科罚金300万以下，
哦。没有错。所以其实他本身，因为对于少年，我们就年纪比较轻的哈，我们其实是比较特别保护，因为觉得他们的知识程度还没有那么成熟，很容易就因为一些引诱啊，就做了一些对自己觉得不是很有利的事情。
那如果以强暴、胁迫、药剂、诈术、催眠的话呢？
是，如果是用这种方式的话，或者是其他违反本人意愿的方法，而使这些人拍摄这些影带的话呢，他的行动更高达了7年以上有期徒刑。
哦，欸，贵，很贵啊，
对，
不能开玩笑啊。
那当然了，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这个法律是在那个107、106年间已经修正了。
哦，有修法了。
对，107年7月以后就施行的。所以如果你的行为是在107年7月以后发生的话呢，你可能就要用新的法律规定，它的刑度是比较高的哦。
嗯，
对，就是我们
是不是特别提醒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部分？
对，就是跟那个我们刚讲的那些刑度的内容，都是在107年7月以后的刑度。假设你是在这个时间以前所犯的行为的话呢，依照那个旧的法律规定的话，如果是拍摄、制造儿童或少年为性交或猥亵行为的这些图画、影片等等的话，那处的是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 所以相对是比较低一点的旧法的时候。
是方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我们主任哦，他说现在有很多直播主啊，都是自愿托啊，我们也不知道他几岁啊，然后也可以这样子截图啊跟大家分享在报废公社。哎哦哦，报废公社哇，直接讲哇！他说我们只要加入那个 app， 我们都可以看。那这样我们也有罪吗？
呀，这个其实他重点是谁拍摄制造，你知道吗？对，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你有没有去引诱他做这件事情啊？如果你是引诱他，或者是你协助啊等等的话，那当然你可能啊，如果他又有被查到的话，有可能会涉及。但是如果是他自己自主动自愿这样做的，
就不会有刑责。
这个可能不是其他人要他这样做的状况下呢，应该不会，这些看的人应该不是会刑责的这个状况。
那自己这直播组会有刑责吗？
我是觉得那可能会有妨碍民妨害风化，那个就是那个猥亵，就公然猥亵的问题。
嗯，是哦，这个真的不要开玩笑，这个其实真的蛮可怕的耶，对不对？
对。
嗯，不过依照刚刚这个我们主任讲的哦，法条也有讲到制造儿童跟少年猥亵行为的影片，我们讲的制造应该有所谓的方式嘛，
方法
对不 对,
对？其实这个制造它并没有限定要什么方法，知道吗？
哦，没有限定。
对，
那你怎么样去判定？对呀、啊，
对，就像这次用赖传讯这种是一个比较
及时的，对。
对，比较及时，那它已经产生出一个影像了哈，虽然它没有被留存或者是怎么样，那就是说这个它但是呢已经制造出来，所以这个法院认为说这样子也算是符合这个制造这样的一个规定。
是哦，所以哦，这个刚刚有讲到了，如果说以这个制造的话，不是说一定要所谓什么团队啊那些，并不是
存在电脑里就不一定。对
哦，他所谓的制造是你已经有露出影像了，对不对？
有，他应该是法院是其实他这个制造并没有限定一定要怎样制造的，但是刚刚说那个虽然已经有这个传讯，已经有产生画面了，法院认为这样也算是制造的一种方式。
嗯，是陈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果说是家人发生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影像又被传出去的话，他该怎么办？
哦，这个就是我们觉得最困扰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这个影像一旦传出去的，要下架这件事情，现在目前为止真的非常难
啊。
对，因为你想想，很多的这些传出的公司和 LINE 都是外国公司，这都不是台湾的公司
哦。
所以我们就算要求他下架，或者要他做一些什么样处置，他可以不理我们，
是可以哦。
当然可以啊，他在国外，他也不是在我们国内。
国内，
对，那当然，如果他是什么涉及，如果涉及比较重罪的时候，他们通常也会害怕，所以业者可能会配合处理。如果有杀人罪，有什么的话，
才会配合下架。
对，或者是当然，儿童如果有被那个什么绑架干嘛，这些东西，我相信他们会愿意协助。但是东西，你看，一旦上了网上去，就算他没下架，或者是他中间被人家截了图，再另外私自传，这个东西无眼佛学是没有办法处理干净的。
嗯，是
的，
哇，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话题，还会跟猥亵这两个字牵扯哦。到底什么样的行为在法律上是猥亵行为啊？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对呀、啊啊，像刚刚那个女孩子，然后那个少女拍裸体的给对方看，这个裸体的这个这样子的状况算不算呢？这个其实猥亵就是除了性交以外的，凡是违背善良风俗的一切有关色情淫欲的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大家看到都会觉得，哎，可以让人家有引起性欲的那种。或者会觉得有羞耻感啊、厌恶感的这一种啊，都算是猥亵的行为。
那是本身当事人是猥亵罪咯，还是说请他的人？嗯，
应该说我们会认为说，那个对方要求这个少女拍这样裸体过去的话，这已经属于是一种猥亵的影片了。
嗯，
对。那至于这个少女，因为她没有把她影片去公然做什么，她可能不会触犯我们一般所谓的刑法230条的公然猥亵的这个问题。
嗯。猥亵罪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传送这个裸体影像的刑责不一样嘛，对不对？
那不一样，猥亵罪是我刑现在的刑责刑度我忘记了，但是猥亵罪它本身是譬如说要公然为之，假设我说那些直播主如果他自己本身是对的，他的对象很多嘛，对不对？
嗯，他要懂内嘛，
公然为猥亵的，对，如果他常常坐在，其实我是觉得那个界现在是没有人在
界限了，嗯，
对，那个界应该是其实有些行为哈，应该有些如果拖得太 over 的话，他有可能是有公然猥亵的状态。
嗯，就看我们怎么去设定他，是吧？ 应该这样讲。
对，那就是说让大家觉得引起性欲啦，然后觉得羞耻感啊等等这些。
嗯，是哇，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民众的地方？
我是觉得就像刚刚有一个民众问的问题，其实这些影片一旦传出去之后，它很难完全被消灭。
真的，你不要以为那个抓不到，就算你抓到那个，在国外人家也不会理你，真的。
对，而且影片已经传的不知道传到几手去，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提醒家中有这样子，就是不管任何人，这些影片就是千万不要轻易的拍摄，自己拍或怎么传给别人。这个东西其实在要怎么样再也收也收不回来。
嗯，后悔也来不及了，真的真的，有时候还会造成遗憾哦。
是的，
这个有时候有些人的这个所谓的资质，或者是他自己本身的心理走不出去，对，
或者是一时在交往啊干嘛，然后一直走不出去，产生可能就有甚至去自杀，这真的是都有可能。
对，我们常常看到，所以千万不要开玩笑。不因为时间关系，哇，我们今天晚上七点哈会跟我们的主任前进到小吃，这个小吃是什么夜市呢？通化夜市，然后来去找找哇得奖的咖啡，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我们就晚上七点见喽。
好 ，OK，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